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去年年初我们开始了一个横跨两年的讲道系列，叫做未来报告。系列的内容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十二小先知。请学者告诉我们，十二小先知不单止是十二本独立的先知书，他们亦都是一套经过后期编辑精心编排合十二唯一的先知册。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来到第十一位小先知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和之前的第十位小先知就是哈该，刚刚前后呼应，成为了一个荣耀的一对。哈该的主题是荣耀的圣殿，而撒加利亚的主题是荣耀的君王。撒加利亚告诉我们，这个荣耀的君王不单止要为上帝建造一个荣耀的圣殿，他还要重建圣城，重建圣民。撒加利亚书是一本分为两半的奇书，前一半分为三段都有预言的日子，后一半没有日子，分为两段。前一半三个预言的日子分别是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大流士王第二年十一月、大流士王第四年九月。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三个部分，大流士王第四年九月的预言。三段预言的主题分别是当转向我，我就转向你，八个黑夜里的异象。今天要讲的是从假的禁食到真的欢言。一个多月前我们讲了第一篇的撒加利亚书，将焦点摆了在八个黑夜里面的异象。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少少的印象，这八个异象其实刚刚好是组成了一个扇形的结构，前后呼应，是一个 ABCBA 的文学结构。外层 A 是讲到列国的审判，中间 C 讲到洁净的祭司和一个灵高的君王，两个 B 部分可以简化为圣城荣耀重建的意象，和圣民洁净再造的意象。我们要去问，谁可以替上帝完成这两个伟大的意象？答案是 C， 是整个结构的中间，上帝他自己拣选了，应许了一个圣洁的祭司，灵高的君王。我们讲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重的身份在同一个人身上显明，这个人既是祭司又是君王，究竟是谁？如果你熟习圣经，你会知道所有的一切是指向将来要降临的耶稣基督。这个正是先知撒加利亚的未来报告。撒加利亚的前一半的信息是什么？其实你看这三点你就已经很清晰。撒加利亚的信息是这样，他说你当转向上帝拣选的圣洁祭司灵高君王，而这个圣洁祭司灵高君王将要为我们成就一个奇妙的事情。什么奇妙的事情？第三点就是他要将我们从一个假的禁食里面拯救出来，进入真的欢言。这个带我们进入今日的经文。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七章和第八章。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二节，那时巴特利人已经差遣沙利色和利坚米勒并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又问先知，我当如历年以来所行，在五月哭泣斋戒吗？他说有一班人 这班人是伯特利人。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你知道伯特利是北国以色列亡国之前的一个敬拜中心。当以色列人由巴比伦秘掳回归的时候，他们的名册上都有一班伯特利人。这班伯特利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他派了一班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听起来好像很客气，但其实他们好唔尊重上帝，问咗一条好唔尊重上帝嘅问题。佢嚟问圣殿里面嘅祭司，问上帝嘅先知，问乜嘢啊？佢话五月份我哋要守嘅哭泣斋戒禁食。五月份喺我哋嘅律例里面话，我哋五月要禁食，仲需唔需要继续？我想你站远少少，再谂下个情景。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件事发生在大流士王的第四年。如果你记得当时的历史背景，他们以色列人从回归耶路撒冷开始有个使命去重建圣殿，但是他重建了两年之后，因为有敌人的阻力，于是停工。一停停了多久？16年。一停停了16年，直到上帝兴起哈该同埋撒加利亚呼唤上帝嘅子民要回转，要悔改。点样悔改啊？开始重新建圣殿。于是佢哋终于16年之后，正式嘅再次开工。开工嘅时候几时啊？大流士王嘅第二年，而家系第四年。所以而家系开工，重新开工之后嘅两年。圣经想话俾我哋知道，结果个圣殿重建用咗4年。所以而家我哋啱啱喺重建到嘅一半，重建咗，可能起咗个地基啦，仲起緊，仲有好多嘅工作。喺呢个时候，伯特利人问呢个问题，仲需唔需要继续嘅去禁食？呢班伯特利人好可能呢喺圣殿重建嘅事上呢係有份啦。佢哋嘅态度好似係咁。上帝啊，我哋又要重建，又要禁食。好鬼麻烦，唔可以食嘢，边度有力可以去重建呢？你呢个耶和华上帝真係无理，又要我哋禁食，禁食嘅时候又要重建，可唔可以取消咗嗰个禁食啊？好麻烦啊。上帝嘅话继续话俾我哋知，上帝点样去回答佢哋嘅诉讼。第7章第5节，你要向这地全体百姓和祭司说，叫撒加利亚这样回应他们，你们这70年来在5月7月禁食悲哀，岂是真的向我禁食吗？原来当时不单只有5月的禁食，还有几月？7月都有禁食，而且5月禁食，7月禁食，每年禁食。禁食了多久啊？已经禁食了70年。70年是秘掳回归的日子，现在他们都已经秘掳回归了。跟着他问，我们现在秘掳都回归了，还用不用禁食？但我想你留意上帝给他们的回答。上帝回答怎样？在这70年里面，五月的禁食，7月的禁食，你们有没有为我，因为我而禁食？答案当然是没有啦。他当上帝没有到的。上帝不单止这样说，上帝继续第7章第6节，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不单止禁食，不为上帝禁食，他们吃喝为谁吃喝？为自己吃喝。我想你明白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模式是怎样。主要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吃喝，一个叫禁食。禁食攞嚟做咩？禁食攞嚟认罪悔改。吃喝攞嚟做咩？庆祝敬拜上帝，感恩。点解要吃喝啊？喺上帝面前吃喝，系敬拜上帝嘅一个模式。佢哋而家既不悔改，又不敬拜，你明唔明啊？佢哋话可唔可以唔禁食？嘅意思话可唔可以唔悔改啊？可唔可以唔认罪啊？我哋冇罪可认啊！跟住上帝加多一样嘢，吃喝你哋中意啦，不过你哋嘅吃喝同我有冇关系啊？冇，
你喜歡飲飲食食，你喜歡去飲茶你就飲茶，但你的飲茶跟我完全沒有關係。你要知道以色列裡面所有的飲食所有的節期都是慶祝耶和華，但是他們喜歡飲飲食食卻跟耶和華完全的無關。我們講了這麼多的禁食，其實原來都還未講完的。當你去到撒加利亞書的下一章第八章的時候，你會發現除了有五月的禁食、七月的禁食，還有十月的禁食，還有四月的禁食，即是假設一年裡面十二個月裡面有三分之一的月份都有禁食，七十年的禁食，每年有四個月有禁食的要求，你說過不過分了一點呢？所有的禁食都有一個目標，都是為了一件事，要以色列人悔改。以色列人為什麼會被掳巴比倫？是因為他們的罪，是因為他們拜偶像、拜假神，所以上帝將他們的國家滅了，將他們被掳巴比倫。在七十年裏面，上帝給他七十年做什麼？去禁食。為什麼？要他們回轉，要他們認罪，跟著上帝會拯救他們。只要他們回轉，只要他們認罪，上帝可以拯救他們。但是他們根本不明白上帝為什麼要他們禁食，他以為就是這個這樣的神明，不知道在做什麼，經常叫我們做這樣做那樣，做完就算了，做完他繼續過自己的日子。我們打開第撒加利亞書第八章的時候，你發現他們一年的三分之一的月份裡面都有禁食，有十月的禁食，有四月的禁食，有五月的禁食，有七月的禁食。原來全部的禁食都跟耶路撒冷有關，都跟耶路撒冷淪陷有關係。第一個禁食是十月的禁食。十月發生什麼事？在公元前587年的十月，巴比倫圍困聖城耶路撒冷，他們困住個城，個城未冧喎。第一樣嘢做咩啊？困城，等你冇水冇糧，係嘛？跟住睇你可以頂住幾耐。第二個禁食係第二年嘅四月，終於破牆，個牆開始破啦，但係都仲未冧喎。去到五月淪陷。呢三個禁食係紀念佢哋被巴比倫人滅城滅國。上帝要他們記得什麼？一切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罪的緣故，不是他們不夠打，是上帝處罰他們。為什麼上帝處罰他們？因為他們敬拜的是外邦的假神，上帝要他們禁食，記住這些傷痛，記住所有的怒火線是他們的罪，叫他們悔改，他們不聽。於是我們有第十月的禁食、四月的禁食、五月的禁食，還有七月的禁食。七月的禁食是他們耶路撒冷淪陷之後四五年，當時耶路撒冷還有一個當時的州長，這個管理耶路撒冷的州長，他是一個敬畏上帝的州長，而居然被不信從耶和華的人刺殺了。於是又再加多個禁食，讲到尽管耶路撒冷的城已经冧了，以色列人有没有回转？没有，继续的犯罪，将敬畏耶和华的人去刺杀。于是在七十年里面，上帝给他们四个定期的禁食，只有一个目的，要他们认罪，要他们悔改，要他们从偶像假神里面转向耶和华，让他们最终可以罪得赦免，可以重获新生。但以色列人明不明白？完全不明白，竟然去到这个地步，他们问上帝还要禁食吗？他们当禁食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礼仪，不知道什么痴线的上帝竟然喜欢人禁食，是一种枷锁，是一种负累。他们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他们这样做。有时候我都在想，我们周而复始来到教会崇拜，我们知不知道教会做了些什么？
我知唔知点解我哋要赞美上帝？系因为嗰啲歌好听，定系要乜嘢咧？我哋知唔知点解我哋有认罪嘅祈祷？点解我每次讲嘅道里面都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点解我每次讲嘅道里面都有十字架嘅救恩？呼唤你哋回转，呼唤你哋将身体服上当作活祭。点解我要讲呢一切嘢？唔系我喺度道大，而系因为所有嘅一切都系上帝对我哋嘅呼唤，叫我哋认罪，叫我哋悔改，叫我哋罪得赦免，叫我哋重获新生，叫我哋将我哋余下嘅一生献俾上帝。我唔系喺度令到你有个枷锁，令到你喺度坐多几日，让你晚餐可以迟啲食。我唔喺度负累你，讲一篇长道，所有嘅东西都系为你可以得到呢个福音而做嘅。但好多时候我哋唔明白，好似以色列人喺旧约里面完全嘅唔明白。我想带你翻返去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七节，耶和华继续说话。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镇有人居住，享繁荣，尼格夫和谢菲拉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藉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你们不当听见吗？他现在讲回从前的先知，当耶路撒冷未被灭的时候，当他们还未被掳巴比伦之前，其实以前已经有先知在这里跟他们宣告有关他们禁食的问题，有关他们吃喝的问题。他们无论禁食或者吃喝都有问题，他们的禁食不是悔罪，他们的吃喝不是敬拜。上帝已经通过从前的先知向他们宣告。我想带你翻翻去二百几年前，撒加利亚之前的二百几年前，看看两个先知对他们的宣告，一个是以赛亚，另外一个是阿摩斯，都是讲紧禁食和吃喝的问题。我们先看以赛亚，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第三节。如果你回去看你本圣经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他们对上帝的一种控告。他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我们？他说，上帝，为什么你不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已经禁食了，为什么你不回我们？上帝这样说，看啊，你们禁食的时候仍追求私利，剥削为你们做苦工的人。看啊，你们禁食仍然纷争轻重，凶恶的拳头以凶恶的拳头去打人。你们这种禁食无法使你们的声音、你们的祷告听闻于高处。我再讲一次，禁食的原意是要人认罪悔改，但他们草草了事，求其做了，做了的了，做了上帝，我现在话咗俾你听，我要啲嘢，你快啲俾我啦！我已经做咗我当做嘅，我禁食咗啦。佢哋从来冇当呢个大而可畏、圣洁、完美嘅上帝当佢冇道。佢哋禁食嘅同时，继续追求世界。你开始明白禁食嘅意义啦。禁食嘅意义系要追求上帝嘅国、上帝嘅意，唔系追求佢自己嘅意、自己嘅国。禁食嘅同时，佢哋继续追求世界。他不断的犯恶，谋害他们的邻舍，于是上帝掩耳不听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禁食是这样，他们的吃喝都是这样，做了就算了。我带你去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不跟他们讲禁食，讲他们吃喝。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这个严肃会讲的是逾越节前后的一些很重要的节期。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我厌恶你们的聚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献素祭，我却不悦纳，我也不看。肥畜的祭，你们肥畜的祭的平安祭，禁食为了认罪悔改，节期吃喝献祭是为了从心里面敬拜真神。但是上帝说，我厌恶你们，我不喜悦你们的聚会。
点解上帝咁讲？因为佢哋根本冇从心里面去敬拜上帝，表面功夫做晒，吃喝为佢自己，歌唱为佢自己，做嘅所有礼仪为佢自己。我哋问上帝究竟要佢嘅子民做啲乜嘢？因为林牧师唔系好已经好清楚嘅咩？第二十四节啊嘛，你自己都打咗出嚟啊！上帝唔要嗰啲表面功夫，上帝要乜嘢？上帝话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上帝要嘅系 social justice， 社会公义，系唔系呢？好似系，又好似唔系。睇真啲，其实冇咁简单。或者你仲记得我从前讲阿摩斯书嘅时候，我有讲过阿摩斯书嘅中心唔系第五章二十四节，我哋净系识嗰节嘅啫，因为净系嗰节有歌仔唱，其他冇歌仔唱你就唔识，因为你都唔读阿摩斯书。但系你当你去仔细研读阿摩斯书嘅时候，圣学就话俾我哋知，阿摩斯书嘅中心唔系第五章二十四节，而是阿摩斯书第五章前面的一至十七节。阿摩斯书第五章一至十七节那里，阿摩斯用了一个非常之特别的写作手法，将一个线形的结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忘记了，你可能要翻翻去听我好几个月之前讲阿摩斯书的时候，以色列人撇弃了的不是社会的公义，你看我怎么写，他撇弃了的，他丢弃了的是圣约的公义。社会公义和圣约公义是完全两回事来的，他们不单止得罪邻舍，他更加是得罪上帝。很多时候我们说他们犯的罪全部都是十诫的下半部，我们说他们干犯了邻舍，我们说他没有社会的公义，啱了一半。因为他们干犯的还有是上帝，他们违背十诫的上一步，上一步下一步全部都违反了，他们干犯上帝，跟着他们得罪他们的邻舍。有一个智慧的牧师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十诫其实就是一神九戒，十戒里面有一个大戒，九个小戒，好像太阳系。曾几何时太阳系有九个行星，我读书的时候九个行星，现在剩下八个。但你可以想象，如果太阳系里面有九大行星，九大行星是围绕着个太阳而运行。上帝给了我们十戒里面有一个大戒，那大戒是什么？全心敬畏敬拜独一的真神。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 before me， 除我以外必无他神。这个就是整个十诫的核心，其他九诫就是敬拜真神的注脚 footnotes。 这个上帝是怎样去敬拜的时候，其他九诫就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去敬拜他。但如果人家问你十诫，十诫其实是一诫来的，那一诫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 before me， 除我以外必无他神。你要全心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上帝。所以这班人所做的恶不是社会公义的问题，是圣约公义的问题。于是从负面来讲，因为他们丢弃了圣约，他们与上帝那个立约，丢弃了上帝，丢弃了圣约里面的公义，于是他们的国家将受到灭亡。但是你看他正面那里，如果他们会寻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必会拯救他们，他们必可以得生。耶和华是一个这样的上帝，当他们回转去敬拜，真敬拜上帝的时候，耶和华会让他们唱一首新歌，耶和华的赞歌。所以从头到尾阿摩斯书都有一个信息，就是要悔改回转敬拜真神。阿摩斯书的信息是什么？叫他们悔改回转敬拜真神。撒加利亚书的信息是什么？都是一样，所有先知书都是讲同一样的东西，叫我们可以回转敬拜真神。但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第七章 第九節，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我再講一次，不是社會公義，是聖約公義。上帝不是叫他們給我一些社會公義，我沒用的。如果他們不真心敬拜上帝是沒用的，上帝要的是聖約的公義，上帝要他們盡心盡性愛上帝，跟著叫他們在聖約裡面秉行公義。上帝不要他們行善積德，上帝要他們敬拜真神。撒加利亞書第七章第十一節講到他們當時的狀況，他們的問題，他這樣說，他們卻不留意，他們眾堅背逆，耳朵發沉，不肯聽從，他們的心堅硬如金剛石，不聽律法和耶和華直先知所說的話。如果這班人會回轉，將會是一個怎樣的圖畫？什麼叫做回轉？什麼才是真的去信靠上帝、跟隨上帝呢？這裡撒加利亞給了我們三幅圖畫，三幅非常之生動的圖畫，他告訴我們知，當這班人叛逆上帝的時候，他是怎樣。第一幅圖畫，他說他們眾堅背逆，眾堅背逆。如果你有機會去看個英文就很簡單而已，They turn a stubborn shoulder. 什麼叫 stubborn shoulder? 頑固的肩膀，頑固的肩膀。原來在舊約的歷史的背景裏面是有個鴨。有沒有聽過新約有句說話，信與不信，原是不配，不能同父一鴨。原來在舊約聖經裏面，當你去耕田的時候，是兩隻牛一起背負同一個鴨的。什么叫做信与不信，原是不配，不能同父一家？两只牛想走不同的方向。上帝说他们现在的罪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众肩背逆，他没办法跟我同父一家。现在哪个负紧我？第一个是上帝，第二个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是不是应该跟随上帝一起同父这个家？但他们不是，上帝要行这边，他们要行那边，所以他们叫做众肩背逆，不愿负轭。这个是他第一个图画，讲他们的叛逆。上帝要他行一个方向，他不愿意同上帝行那个方向，他要行另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他们耳朵发沉。在圣经里面，他讲到这班人，他 make their ears heavy， 他故意将自己的耳朵很沉。表面上我听不明白啊，我听不明白啊。其实不是你 IQ 的问题，不是你 EQ 的问题，是你就是不愿意。上帝说他们让他们的耳朵发沉，他们掩耳不听。上帝我听不到啊，我听不到，你掩住你的耳朵，你梗是听不到啊。是因为你不愿意跟从上帝。第三，上帝说你让你的心变成了如钻，好像钻石咁硬。但上帝嗰句说话是话，是你哋将你个心变硬，即系你唔好输波赖地硬。喂，你咁生我出嚟，我个心就系硬，你有乜办法啫？上帝话系你哋自己将你哋个心变成好似钻石咁硬，以致你不听从上帝嘅律法。三幅非常之非常之生動的圖畫，有時我想我們當中有多少人其實都是這樣。你有沒有辦法跟上帝同父一家？你的家是跟著上帝還是想上帝跟著你？有太多人是想自己主導，駕車的時候都有人坐左邊坐右邊，誰在這裡駕車？那些人想自己駕車，跟著上帝幫他加油，不是，是上帝駕車。我哋与佢同父一家，我哋需要回转，我哋需要寻求上帝。当我哋回转寻求上帝，上帝嘅子民会变成一个点样嘅图像？呢三幅嘅倒转，变成咗与神同行同父一家，叫我哋聆听主道，行主嘅旨意，叫我哋新嘅心里边渴慕上帝心里嘅火焰。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回转的意象。而当我们全心全意转向上帝的时候，上帝必然拯救我们。但我们进入撒加利亚书第八章，上帝说如果当我们真的回转的时候，他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奇妙的救恩。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回到锡安，住在耶路撒冷中间，耶路撒冷必称为忠实的城，耶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这个你的中文是我要回到锡安，但是那个更好的翻译是我已经回到锡安，是一个 perfect tense， 是已经一个完成式。跟住下一句好得意，我将要住在耶路撒冷中间，是一个未来式。上帝说我已经回到锡安，我将要住在耶路撒冷中间。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未重起，还未完。整个故事整个图画是上帝说我已经开始我的行动，我的行动要重建圣城，重建圣民，最后我的城市，我的民会变成一个忠实的城，忠实的民。问题是你有没有份？如果你回转的时候，这个城跟你有关系，是你将来的家乡。但如果你不回转的时候，你不跟他同父一家的时候，你与上帝的忠实之城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会在城外，你在那里被上帝所审判，你没办法进入城里面。这个是启示录最终的意象。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七节，看啊，我要从日出日落之地拯救我的子民，我要领他们出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间。是什么？出埃及记。我要领他们出来，摆他们是什么？应许之地。耶路撒冷是我的应许之地，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是什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最后是关于什么？他们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上帝。怎样是上帝的子民？都凭信实与公义。什么意思？那个真正上帝的子民是不忠奸背逆，再不会忠奸背逆，再不会耳朵发沉，再不会心硬如砖。相反，这班人会在信实公义。什么叫信实公义？同父一家，聆听主道，心里为上帝的国而火热。这班人将成为上帝的子民。跟着我们跳去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十九节，当这班子民朝向上帝的时候，上帝要为他们成全他应许的救恩。上帝说这个救恩临到的时候，将会发生这些这样的事情。万国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七月、十月的禁食，你记不记得？全部都是讲紧要他们认罪悔改的禁食，必成为犹大家的欢喜的节期，再不需要禁食，而成为欢喜的饮饮食食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平，禁食变为节期，神人享喜宴。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个是撒加利亚书留给我们的未来报告。他说将来有一天再没有禁食，只有节期。上帝要将我们的禁食变为了喜宴，变为了节期。不过有趣的就是你读撒加利亚书，他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怎么做这件事，他告诉我们将来的未来报告，但他没有告诉我们上帝会通过什么去成全这个救恩。我们揭去下一页的时候是空白的，我们不知道。然而当我们离开旧约进入新约的时候，我们起见主耶稣基督来到，主耶稣基督宣布撒加利亚所未讲完的故事。主耶稣基督宣布，他说禁食要终结，喜宴必来临。耶稣在哪里这么说？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宣布禁食要终结，喜宴必来临。在这个故事的前后里面，人们见到耶稣的门徒没有再跟 呢啲法利賽人一齊去禁食。佢哋問點解你嘅門徒唔禁食？耶穌俾佢嘅答案係咁樣。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賓客在一起的時候，賓客怎能禁食呢？只要新郎和他們在一起，他們不能禁食。耶穌講緊一個新郎喜宴嘅圖畫，係一幅源於舊約聖經裏面嘅救恩圖畫。如果你唔識舊約，你唔知耶穌噏緊乜嘢。但係你一知道舊約，你知道舊約裏面上帝用呢個新郎嘅喜宴作為一個救恩嘅圖畫。耶穌話：救恩已來臨，還需要禁食嗎？唔使啦，從今開始係喜宴嘅時候。耶穌好得意，佢加多咗一句，第二十節，佢加多咗一句咁，佢話：但日子將到，新郎要被帶走，那時那日他們就要禁食了。嗱，我而家唔先同你講點去明白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節，我先同你睇下耶穌嘅新郎喜宴喺何時如何成全。我想带你去看马太福音第26章第26节最后的晚餐，耶稣新郎的喜宴在哪里成全？在最后的晚餐成全，新郎的喜宴，天国的筵席，救恩的成全。马太福音第26章第26节这么说：他们吃什么？逾越节。他们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拿起杯，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免。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之前所讲，我撒加利亚书里面有很多出埃及的影子。你发觉这些所有的影子在最后的晚餐里面，在逾越节的晚餐里面成全。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不是普通的新年餐，是逾越节，是整个出埃及记重新在耶稣的身上里面展现，是撒加利亚讲紧的出埃及记现在在耶稣身上成全。新郎耶稣怎样去为我们成全救恩，使罪得赦免？他说就是他要献上他自己的身体，他的宝血，作为一个完美的赎罪祭。耶稣说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拯救的方法，一命前一命，神子换人子，他为我们成为了逾越节的羔羊。马太福音第26章第29节，耶稣继续说，他说：但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在逾越节的晚宴上面一共有四杯酒，四杯酒叫做自由的杯，饮完四杯逾越节晚餐才可以完结，所以是四杯酒的一餐饭。这四杯酒源于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至七节里面，代表了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里面四个应许，最后的目标是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你看不看到，又是撒加利亚书的呈现，最后的目的是他们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要成为他们的上帝。这四杯代表了我的四个应许，分别是：第一，我要领你出埃及；第二，我要救你脱奴役；第三，我要以我的臂膀救赎你 outstretch arm， 记不记得这个字？我用我的臂膀去救赎你。上帝的臂膀可以做两样东西，一个叫救赎，另一个叫审判。上帝的臂膀审判了谁？埃及人。上帝的臂膀救赎了谁？以色列人。你看不看到？你一是就是埃及人，你一是就是以色列人。上帝的臂膀要救赎，上帝的臂膀同时间要审判。最后第四杯，我要以你为我的百姓。整个出埃及的最后目的是要他们成为我的子民，要我成为他们的上帝。圣经就告诉你，当耶稣擘饼的时候，他们已经喝了两杯，耶稣再跟他们举杯的时候是第三杯。跟着耶稣说了一个很奇怪的事，他说：今晚我不跟你喝第四杯。他喝到第三杯，他祝谢了，叫他们喝这个立约的新血，为你们赦罪所流的。跟着他 唔饮第四杯，咁第四杯几时饮啊？耶稣加多句，佢话第四杯系要我父的国里与你们同喝新的日子。今日唔饮第四杯，我要有我最后喺父嘅国度里面先同你饮埋第四杯。第三杯系乜嘢杯啊？第三杯耶稣同佢哋一齐饮嘅系被旁大能拯救嘅杯，系嘛？但系亦都唔单止系救赎嘅杯，亦都系审判嘅杯，好有意思嘅。同佢哋举杯饮嘅时候系救赎嘅杯，但系同时间亦都系审判嘅杯。耶稣话：今晚我唔同你饮第四杯，第四杯系乜嘢？第四杯系大团圆结局喜乐嘅杯。所以佢饮完第四杯应该好开心，但耶稣话：今晚我唔同你饮一个喜乐嘅杯，点解？因为今晚我有约，我要去饮另外一杯。你饮嘅系救赎嘅杯，我要饮嘅系上帝愤怒审判嘅杯。我仲有一杯我未饮，嗰个系上帝愤怒嘅杯。带我哋去到第39节，十节之后，耶稣同佢哋饮完救赎嘅杯，耶稣话：我要饮上帝愤怒嘅杯。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耶稣讲嘅今晚唔饮喜乐嘅杯，要饮呢个杯。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亲爱的朋友，你明唔明白耶稣嘅选择？点解耶稣当晚唔饮第四杯，要饮 3.5 杯，饮佢另外一个第四杯？正如我之前所讲，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嘅方法。一命前一命，神子换人子。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不是最得人惊的事情，你和我死完之后还有上帝永恒的审判，没人可以越过那个审判，没人可以在个审判里面得生，唯有通过耶稣。要救赎我们，耶稣要为我们成为逾越节的高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真是明白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和我们的大爱，我们就应该要回应，回应上帝的主恩。如何回应？我想带你去看我最喜爱的诗篇，诗篇第116篇第12、第13节。诗人问一个问题，他说：耶和华向我赏赐一切的厚恩，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我怎样去回报耶和华给我一切的厚恩呢？答案诗人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们要下个礼拜先回来有机会举起救恩的杯，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先有圣餐。但什么叫举起救恩的杯？可能你会说：好，那我参加诗班，我举起救恩的杯，我唱歌赞美上帝，是不是？咁当然都系好嘅，但乜嘢叫举起救恩嘅杯？举起救恩嘅杯令我谂起以下嘅故事。你记唔记得喺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个故事？雅各同约翰，当耶稣将近要临到耶路撒冷嘅时候，佢哋以为耶稣嚟做王，佢哋私底下静鸡鸡同耶稣讲：佢话当你在荣耀里边，我哋可唔可以一个坐喺左边，一个坐喺右边？左右护法，耶稣说：你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跟着耶稣再跟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两个傻仔说：我们能。他们以为耶稣试他们。耶稣说了一句，他说：我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我喝的杯你们要喝。这个杯讲的是什么？耶稣要喝的是十字架的杯，门徒要举起的是救恩的杯。什么是救恩的杯？杯十字架的人生。什么叫做举起救恩的杯？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我要甘愿欢欢喜喜背起我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主耶稣。我要抛弃地上的金钱名利的追求，我要一心一意追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叫做举起救恩的杯。 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侍奉，你可以做很多事 OK nice， 但是什么叫举起救恩的杯，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去跟随耶稣。这个是基督徒起宴回报上帝的方法，举起救恩的杯，不是去享受世界，而是背起十字架。不过有趣的，基督徒人生不单止是喜宴，基督徒人生还有禁食。但是回到耶稣的说话，耶稣讲了一个很妙的说话，他说日子将到，新郎被带走，现在新郎不在了，他们就要禁食了。这个说话怎么去明白呢？当我们开始阅读福音书之后的新约，当我们去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使徒行传》的初期教会是一个禁食的教会。我们要问为什么要禁食，为什么去禁食，有没有听过人家为很多东西禁食，入了 ICU 要禁食祈祷，考的时候要禁食祈祷，耶稣说他们要禁食，初期教会是一个禁食的教会，他为什么禁食，为什么要禁食。我想带你去看两段圣经，两段都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个《使徒行传》第13章，一个《使徒行传》第14章。在新约圣经里面，除了四福音以外，唯一提到禁食的就是这两段圣经，其他没有其他新约圣经是讲禁食，就是这两段圣经除了福音书以外就是讲这个。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13章，《使徒行传》第13章在安提柯的教会侍奉主和禁食的时候，如果你看英文，这个侍奉主是敬拜的意思， worshipping， 当他们敬拜主禁食的时候，初期教会是一个禁食的教会，圣灵对他们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的工作。于是他们禁食祷告之后，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派遣他们走了。这个两度提及禁食，你看不看到，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在禁食，当他们禁食之后他差遣他们，为什么初期教会禁食，他们为什么禁食，不知道，继续看《使徒行传》第14章21节，保罗、巴拿巴禁食了之后出了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这个城呢，如果看上下文呢，是去到一个叫特比的地方 Derby， 那个城不重要，他们去到那个城向人传了福音，好使那些人成了上帝耶稣的门徒，又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柯去坚固门徒的心，就是之前他们建立了一个教会，跟住劝他们要持守他们的信仰。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为什么不传了福音，这人缺了字了，恭喜你，天上有你份，去吧，平安的去吧，过你的人生，有什么需要就天父主统文搞定，这样为什么要回去坚固他们的心，叫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因为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进入上帝的国是容易还是困难？ That's the question. And the answer is 很艰难，所以要禁食。为什么要去到禁尽？为什么要禁食？为什么禁食？传扬福音，传扬福音是容易还是困难？是困难。建造门徒容易还是困难？困难。坚固门徒容易还是困难？困难。持守信仰容易的困难，困难，于是要禁食，要祷告，因为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第23节第14章，两人在各教会中立了长老，保罗和巴拿巴去按立了长老，用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上帝他们所信的主。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将这个新一代的领袖长老去交托给上帝？因为领袖长老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要做的是传扬福音，建造门徒，坚固门徒，持守信仰，容易定难？ 难，有几难？许多的艰难。点解教会要禁食？为乜嘢禁食？为全福音禁食，为建造门徒禁食，为坚固门徒禁食，为持守福音禁食。这个是禁食的原因。我没时间再讲，但是我想用五点去总结今天的信息。我们从最开始的开始，我希望你记住那幅图画，中间背翼，我们与上帝不能同父一家，是吧？为什么？信与不信，原是不配，不能同父一家。信都是上帝，不信都是你，不能同父一家，心硬如石，这个是我们的起点。跟住我哋悔改信服禁食宗旨，我哋悔改回转嘅上帝会将呢个禁食变为喜宴，新郎喜宴，天国降临，苦杯他领，我举因杯，最后还要禁食，还要禁食，天路艰难，禁食坚固。求主帮我哋去思想这个这么伟大的图画，让我们无论是禁食饮食都为上帝他的国他的义。我们是祈祷，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去 develop， 去让我们有认识小先知书的肌肉，不单止是认识小先知书，是认识圣经里面这个伟大福音的肌肉。因为今天的信徒是肌肉萎缩的信徒，我们没办法 handle 上帝沉重的信息，于是我们只是要我们的讲员讲几个生活的例子，人为中心的见证，讲多几句笑话，草草了事，完成交账，跟着我们出去饮饮食食。主，这个绝对不是你的心意。你告诉我们，除非我们回转，除非我们从我们的叛逆当中回转，除非我们可以与你同父一家，行你的国，你的义的路，我们不能在那个最后的圣城里面有份。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回转，叫我们经历上帝耶稣基督的大爱，让我们一生的跟随，从心里面跟随，永远的跟随，也都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以禁食祷告，以教会为念，叫我们传扬福音，建立门徒，叫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信仰，直到我们见主，帮助我们排除万难，进入你的国度。咁样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